耶稣就这么宣告，啊，感谢主使用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殿里的人都是新造人，感谢主我们在殿的每个人都里面都有方言的恩赐，感谢主现在我有机会来分享第四期方言翻方言方言带到。第一点，个人建造的方言，说方言是可以建造自己。这里建造自己，就是指生命的建造和维持。我们来展开讲一讲。保持对神的爱火热。犹大书1章17到19节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说，不信主的人就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信主的人，里面就是有圣灵的。那么属圣灵的人，我们通过方言祷告就可以保持对神的爱的火热，就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说一样，要眺望他的灵。那第二点，说方言可以带给你启示，带给我们启示。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使徒保罗写道：“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你看，这就说明保罗在整个的新约的很多的书信中间都是保罗所写。那在整个的四福音书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也是12使徒中他们写的，但是他们写的这些启示都没有保罗所写出的启示很多，所以这也说明了保罗他说的方言是很多的，因为新约1/3的都出自使徒保罗，所以说我们说方言多的话，会得到更多的神的启示，所以说方言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方言可以带给我们启示。那这个方言祷告是属灵的发动机啊，发电机啊，属灵的发电机。我们都知道发电机，比如说汽车的发动机，一个机器的发电机，比如说我们做的榨汁机，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有电机的。约翰内克曾经说，方言祷告就是属灵的发电机。在约翰内克的时代啊，电才刚刚开始真正普及，刚刚有了发电机，那种原始的手动式发电机呢，电就是通过电线充电，转移存储在电池中。内克说，这在自然界里看到的发电现象，就是就像是方言在属灵的领域所一样，意思就是说在约翰内克时代是用手摇摇的就开始发电。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玩具啊，就是就可以物理发电的手电筒，就是手摇一摇，哎，就可以有可以发电了。那我们现在呢，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了方言。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哎，我们那个就可以搅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呢，在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属于发电机开始工作，就在灵里面发电啊、充电啊、储电啊、放电。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讲，就是说有疲乏嘛，服侍中间很有疲乏，就是很疲劳，很多当然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方言祷告哈，不操练方言祷告的，所以说当我们很疲乏的时候，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从主那里重新得力作者像我自己呢，也是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忙乱，非常的忙乱，有时候在各种环境有冲突、有困难，各种情绪，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在神的面前去方言祷告，安静一会，找回自己，找回我自己在哪里，我在神里面的主里面的身份，然后再把事情给它理顺，所以说那个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有各种问题呢，就在那里等待说，神呐，你在求我，你在帮助我，就期望那一刻的时候，神把他能力降临给他。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神的能力啊，神借着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了。我不是神，不是我们外面的神，而是我们里面的神。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是说相信的。 回到神的面前去方言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到平安。所以说，当我们方言说方言祷告，就好像是在充电，我们的手机也要经常要充电，不充电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人类也要经常充电。方言祷告就是一个充电。哎，我们如果时时刻刻的啊，经常处于方言祷告的状态，就等于一时时刻刻在充电。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经常遇到突发的事件，我们是不是会经常会有和那种经历？就是说啊，你平时学圣经啊、听课啊，都觉得很好，哎，就好得不得了。但是，一到现实的环境中，啊，突然有别人有种各种的啊大棒大锤、各种污秽的话语环境来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学习就出来了。但如何应对这种环境？其实，如果你平时一直处于一种方言祷告的状态下的话，啊，那种环境一旦来临的话，你的灵会敏锐地提醒你，哦，那是属世界的，那个是属人体的，属自然的人的，啊，我是属神的，啊，我是新造的人，啊，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的那个灵啊，它就很敏锐地提醒你，你该怎么做？哎，所以你就会去百般的，你就会去理解这种环境了，你自己不会跟着肉体而行。所以呢，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呢，就是给我们充电，我们可以积蓄这个能量，让我们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特别是人生的暴风雨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的释放它。所以呢，耶稣就是做在暴风雨中做我们的船头的。约翰内克说，任何自称是神的牧者的人都应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彰显神的灵。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牧者，他自身的家庭问题、个人的一大堆的问题，那其实他们就没有学会用圣方言的祷告，在那里积蓄这种能力，他也生命状态没不能做到随时随地彰显神的灵，他的一直活在自然界，一直活在肉体当中，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事情，环境的一搅动，他立马就是顺着肉体而行了。第四点，讲方言可以使我们得安息和复苏。以赛亚书28章12节说，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疲惫不堪啊，只要花几分钟时间方言祷告，就会变得精神焕发，就会有安息。我们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见证哈。那个史密斯威格斯沃斯曾经被问到为什么他不休假呀？他就这样说：“我有休假，我每天都在休假。”我每天发言祷告，精神焕发，身体通畅，时刻准备好在父的葡萄园工作。所以说，方言和祷告可以让我们保持对神的爱火热，就像保罗说的，对提摩太说的，要把你的灵眺望。很多时候我们做工作做的比较很累了，就觉得没力气做了。你发言祷告，神的爱重新充满你。说方言可以带给我们启示，你像保罗一样，他说的方言最多，然后他写的那个福音书信也是最有启示的。说方言可以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属灵的发电机，我们不断的说方言，不断的搅动，我们这里面的能力很强的。为什么有的人说那样哭你啊？别人为什么祷告啊？这个圣灵的彰显啊，就是说，效果那么好啊，那别人方言祷告啊，他属灵的发动机可能一直在发，因为我们是祷告比较少，方言祷告也比较少，发电机也比较少。我也自己做个自己见证哈，我以前很怕方言，也不太懂方言，我就是因为看这个书方言的东西看了好几遍，就是被里面的见证所吸引，然后我就开始认真的操练。参加我们这个祷告店的祷告，我强迫自己操练，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安静的保持1个小时，后来的话就比较轻松的了。所以说方言呢，可以使我们得安息和复苏。那么第五点呢，说方言呢，可以让圣灵的活水有不同的河道从我的嘴巴里流出来，影响世界。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不同的河道就是我们说方言可以有不同种类的方言流出来，可能会有征战的方言啊，医治的方言啊，让人得安息安慰的方言啊，还有可能就有那种就是先知性的话语方言，可以影响自己，影响他人，影响就甚至影响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个经历，曾经有一，因为我以前对那个医治那种叫什么垂危的病啊，什么疑难杂症啊，我是很恐惧的，因为我觉得我祷告的怕没效果。 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嘛，在 ICU 里面就是紧急状态。我的心中挺怜悯的，所以就觉得应该去帮她。但是我那个时候力量又不够啊，我就找了一个同工，有一个同工，他很坚信神的医治，就跟他一起。那个姐妹就给他讲道，给这个姐妹跟那个有病的父亲有病的那个姐妹讲道。我呢就在帮人祷告。那个他讲到我后面祷告，我就看到那个上帝那个医治的画面啊，一幕一幕，特别的清晰。哎，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方言的，我方言祷告就能就看到这个。我也发现，我很多时候跟别人做祷告医治释放的时候，我的方言是不同的。我医治的祷告，和那个征战的那个方言的祷告都是不一样的，包括给别人带来安慰的祷告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方言祷告，有不同的种类的啊，也就是不同的核桃从嘴巴里流出来。所以说人感觉干枯是因自己没让活水从自己的腹中流出来。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是这样说的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们的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说，方言就是我们的活，搅动我们里面的活水的江河。我们的嘴巴就应该是流出活水的喷口，就像自来水水龙头，而不是拦阻的水吧。我们很多人嘴巴说的话，就是妨碍神的圣灵的工作的，也不愿意开口说方言，就成了一个拦阻的水吧。所以我们嘴巴呢，就应该开口说，让神的活水从我们的嘴巴里出来，成为一个祝福自己、祝福他人的管道。二、方言和翻方言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有部分的描述。第一点，讲道的意义在于让神的灵从我们里面说出来。在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讲道中间老师他们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就是睡，然后怎么也听不进去，然后就怪自己了。但在这里讲的就是，讲道的意义在于让神的灵从我们里面说出来，那意思就是说，神，我们看到神的里面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把神对我们心里面说的话再说给会众听。哎，这就是让神的灵从我们里面说出来。约翰·内克，他的每一篇讲道都涉及到翻言和方言和翻方言，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讲道的时候，他首先会说一段方言，然后把他那个方言的再翻出来，再给别人讲，这叫就是他的讲道，就是方言翻方言，这就是他的讲道。其实早期有很多人，他也是这样讲的，还那个什么史密斯威格舒尔斯，他也是这样讲道的。这个呢，这种方式呢，让我觉得以前觉得很奇妙，感觉的不可思议，也没有见识过。后来呢，当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我相信了这个方言的多样性的操练之后，然后呢，我又进一步的学习因为我们这里这个平台有好多的兄弟姐妹嘛，他们走在前面，他们这方面就比较好，所以我参加了一些学习，所以在一个平台有个哈亚妈姐妹嘛，她就操练我们方言啊、放方言啊等等，然后她的讲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这种样子，就是神的灵怎么样感动他？哎，他就这样说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属于肉体的时候，因为我们属于肉体，就会处于一种，各种心情不好啊，各种冲突状态下。但是，一旦听他的这种讲道，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思维啊引向基督，然后你的重新得释放，然后重新得安慰。我早期参加这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总是也很多时候是苦大仇深的，但是有很多的人他跟我讲的就是把我引向神的灵，所以这个你看这就很好，就是说讲道的意义在于让神的灵从我们里面说出话来。其实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圣灵。如果我们通过方言祷告带出神的圣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 那么有的人都觉得翻方言特神秘。那但是呢，我们在小组的训练大家的时候，我们训练大家先讲方言，然后把方言给你讲方言感动你的话给他说出来。那我们大家操练以后呢，很多人但也可以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操练的，不是说某些人有特别的恩赐，我们其他人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方言和翻方言是一致的。为什么说翻译方言和翻方言是一致的呢？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说，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说方言，你就可以去祷告，能够翻出来。那很多人他们不翻出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求着要翻出来，也不训练自己。我曾经经常跟方言祷告，我就跟神说，神呐、啊，请你让我用我明白的话对我来说话，所以我就会说一段方言，然后再用神能够让我明白的话。再说出来，就是一边说方言一边翻方言，然后这个时候就自己就很多时候被建造。我看到我不知道是哪一本书里面讲的，那个安德烈他自己也讲，他说很多时候他自己得安慰，就是说方言，然后自己给翻出来，然后自己给自己讲道。我自己也常常用这种方法。所以说，所有的圣灵的恩赐都是圣灵的彰显。所记住，所有的圣灵的恩赐都是圣灵的，包括翻译、方言、翻方言。要医治都是圣灵的彰显，所以不是说只是某些人这是特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我们特别了不起的东西，而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有的。如果我们只是操练的话，不难走的话，它就可以出来。只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凭信心去领受就可以出来。你像很对于方言哈，我以前很恐惧，我恐惧了10多年，因为有最初在传统教会就是不正确的教导嘛，后来。我接受了那个方言之后，我也带领大家学习这个方言的多样性之后，后来我就有那个信心，就是说方言是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呢，我也跟着一些姐妹们呢服侍别的人开方言，后来的话，我就开始有这种信心自己带领别人说方言，后来基本上没有不成功的，基本上没有不说话的，所以说。在这个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吧，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就会有提高。有一次在服侍一个姐妹，因为她，传统教会里面她渴慕方言很多年，但是就是不得方言。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姐妹一起服侍她的时候，服侍她1个小时了，然后她还是没有得方言，因为她我说的到她都听了，都说是阿门。但是，一旦他去实践的时候，他又是按照他以前的想法去做。那个时候我非常想放弃，我的肉体反抗，因为我很累了。但是我邻里告诉我，我说一旦我现在放弃，他以后很长时间也不会再说方言，因为他那个观念没有改变。所以呢，后来我就说坚持着你，绝不放弃那么我就继续坚持他就让你我和那个姐妹一起，就是坚持让他就是让他主动的把那个方言给说出来。后来他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第二天以后，他就成了一个说方言的狂人，一天到晚说，一天到晚说，而且他的方言种类也比较多了。后来他变成了我们的小组的一起服侍的一个姐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翻言和方言是一致的。我们能说，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恩赐去翻方言。但是你不会方言，是还没有操练出来。所以方言和方言。和其他的，比如说医治的恩赐啊，都是信心的工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了，我们领受了，我们去做了，我们就会有。所以方言加上翻方言，等于说预言，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的方言是我们把这个方言给翻译出来了，然后恰巧说的是将来的事情，那就是一个预言的事情啊。这个在于我自己的身上吧，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因为曾经有几年，我特别渴望，我说啊，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真的是很，因为世界环境变化很大，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不知道我下一步你要我做什么。所以那个过年期间，我啥的事儿都不做，我有6、7天时间，我哪里也不去，就是天天上午、下午、晚上天天发言祷告。然后上帝就给我看到一些一幕幕的异象，好多不同的异象，最后那种不同的异象都指向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神带领我，他叫我要做的就是我眺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眺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眺望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一对一的这种服侍的这种啊，这种这个，所以说这就是方言，通过方言祷告，神借着各种的意象啊、画面啊，让我明白我未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方言加上翻方言等于说预言。当然，翻方言是有多种方式，有时候是一个意念，有时候是啊圣经上一句话，有时候是啊一幅画面，神给每个人翻方言真是不一样的。我所见的，有的人翻方言就像一首诗一样的，有的人翻方言，有的人翻方言就是啊，别人一边说他就一边翻一边翻，然后但是神给我就是图片、画面、意象，神一边跟我说，一边说方言，我就一边有画面，一边什么，所以我就把那个看到的画面给他解释出来，这就成了一个翻译方言，那不一样啊。然后翻方言的恩赐呢，一旦被启动了，就可以像说方言一再被矫正，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说了方言。会说方言以后，我们一旦继续操练说方言，就不会失去这个方言，就不会说不见了。那翻方言的恩赐也是这样，一旦你拥有了一种方言的恩赐，你就不会去失去的。你只要你持续的去说这个方言，哎，你这个一再被搅动，就一直会有翻方言的恩赐。当然，你如果长期不操练，会有生疏的时候，但是你不会去失去。啊，翻方言是神的荣耀，自己的安慰，事工的荣耀的引导啊，我就觉得这是真是个很奇妙的事情哈。那个先讲一下约翰内克的例子啊，在1908年4月，约翰内克带着他的家人，包括7个孩子，他的妻子在还有另外2个人一起前往非洲，路上花了大约6个星期。同年5月14日离开了那个开普敦，6个多月他以后吧，他的妻子去世了。他认为他的妻子的死是撒旦的绝招。当时他的妻子留下7个孩子，最小的是18个月大，而且在国外，在非洲，没有背景，没有后援，一无所有。他的妻子是在他外出旅行的时候去世的。他回来的时候，别人都已经把他埋了。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难的环境，所以他像往常一样花时间与神。用很多的时间方言祷告，然后呢，他自己又把神跟他说的那个方言嘛，就给他翻译出来了，他记下来，就是对他一个引导和安慰。那么神的灵通过这个他方言祷告和翻方言给他这种安慰，他自己走过了那种艰难的环境。所以呢，那个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叫我心的安宁吧，有一首歌是特别有名的世界名曲。其实也是一个弟兄在这种环境下，然后写的。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听众也有很多人有这种例子吧。然后我再讲一下大卫的例子，他大败孤独说，做事鼓励自己，就是说他曾经在撒母耳记上30章1到16节，第3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西格纳，亚玛利人已经夺了南地，攻破了西格纳，用火焚烧掳了他城里的妇女和其中的人口。也就是说，大卫和他的士兵在外面的时候，他自己的城里面的妇女和孩子都被摧毁了，人也被带走了。所以呢，他下面的随从啊就很生气，生气呢不是去安慰他，而是想杀他。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卫就很焦虑嘛。那么那个大卫就祷告，他那个时候就祷告，没有人鼓励他自己，他自己鼓励他自己。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我们诗篇中间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他自己唱给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当他唱诗篇的时候，他听到自己诉说怎样经历了苦难，但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的神会帮助他胜过这些苦难。歌中写了，他要一生永远侍奉耶和华，那是来自灵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人吧，很喜欢得到人的安慰，这个是人的自然属性哈。但是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安慰你，很多时候，众叛亲离都是被人反目的，你包括耶稣，他最后是吧被出卖的时候也是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能够得安慰的，就是从神那里得安慰。所以那个方言祷告的话，神他就会亲自的安慰你啊。然后再讲一个 Oral Roberts 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 他决定搬家到加州那个 Tucson。当时每个人都说这会毁掉他的事工。他是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他一生都在用方言祷告。他到了 Tucson 这个地方，开始到处走，边走边用方言祷告。走到一处，他停下来问自己在说些什么，然后他就说：“我需要翻译这些方言。”他就祷告翻译这些方言，结果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所大学。后呢，他果然在那里建了一所基督教大学。现在我们在听众可能有的人知道啊，这个大学现在还在招生嘛，因为我经常有这样的学生。那么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问该怎么做。就是他的手下的人，团队的人问他该怎么做，他说：“等等，我回头再告诉你。”接着他就去方言祷告，并翻方言。他把他方言祷告的内容翻出来，然后再告诉他的同工们结果如何，问就是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他。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这个往前进。所以说这个这就说你用方言祷告可以对你事工带来引导。那么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婚姻、家庭啊、子女教育各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在方言祷告中去求问神，神一定会带领你的。第三，这个方言和代祷，当我们用方言祷告为他人代祷的时候，也许会有半叹息、呼求、哭泣和惨痛。这个方言和代祷也是很奇妙的大能的哈。这个我回头再讲讲我的见证。第一点，圣灵是代求代祷的灵，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内住的圣灵的话，它就是有代求代祷的灵。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书第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保罗先说我们本不晓得，使徒约翰也后来也说我们知晓万事。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晓得。”他是说我们在人的思想层面上不知道。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感觉到很迷茫，那是因为我们在人的自然界的层面，就是属肉体的这个层面上很多不知道。但我们的灵却知道，我们的灵有基督的思想。所以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很被抬举的、被高举的？我们是新造的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思想，所以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思想，那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晓得万事的，但是我们的肉体是往往不知道的。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属灵的圣灵的思想进入我们的魂的思想，这就是一无所书4章23节里面讲的，使你们的心思的灵得以更新，意思就是让你们心思意念得以更新。如果用方言祷告并翻译出来，就是因为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代求，这就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圣灵，我们本不晓得，我们本不晓得，我们的肉体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方言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他就会替我们代求。那么，神的灵借替我们代求的时候，神的灵必须为我们所目前遇到的各种环境祷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了解我们因为他说圣经上讲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我的是妄求，不用担心我的祷告犯了错误。因为我们用悟性祷告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错误的理解神，很多的祷告是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方言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祷告错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别人去代求。代祷的灵呢，就是用圣灵用代祷，也就是用方言祷告，是为其他人、为别人的事情去祷告。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哈。我曾经为有一个姐妹的孩子吧。有一个姐妹的孩子啊，就是说抑郁症嘛，在美国留学嘛，当时我为她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看到一些画面，然后我就把清楚的看到那些画面呢，我就讲给这个 那个他的妈妈去请，让他的妈妈该怎么样对待他这个孩子。后来，所以这个孩子呢，他还就是说很，还是就是说，在神的爱中吧，就能够坚持到，能够在美国正常的读完高中。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见证，我们待会儿再讲哈。代祷的您，第一点，神会根据你被信任的程度和需要启示方言代祷的内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越好，越成熟，被神就是更多的那个就是说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会把方言代祷内容更多的启示给我们。那有时候他对我们不启示，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状态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开始祷告的时候想知道为谁祷告？也许你祷告时候你不知道是为谁祷告，但是当我们在祷告中间，就说想到谁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我们经我在祷告中间经常会本来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或者为我自己祷告的，但是神的灵总是把我引向为某个人，要为某个人去祷告，后来就为某个人去祷告。就是说，就是在我们就会这样，就是比如说，在我在方言祷告，我经常想到啊，今天我要为我的工作这样事情祷告。但是我一坐在那里去方言祷告的身，就总是会影响我要为我自己的身体去征战祷告。所以就是这个圣灵，他会带领你，不断的让你看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我很想为一个具体的事情祷告，但是神灵的人，他总是带领我。哎呀，你就在我灵面前安息，你就在我灵平静去领受，你就在我灵面重新活的力量。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不要想了，我就在神的面前，活得平安，重新活的力量充电好了。所以说，神的灵呢，他会带领你的。这里讲一个妇女的那个。他的一个经历啊，他有一次在也是在这个非洲嘛，他非洲肯尼亚是被政府军拦下，当时他和另外一个牧师在一起，然后坐在卡车里面，那些政府军嘛是拿着这个枪的嘛，他们里面的人对外在射击，就说明当时的那个环境啊，在可能有战争状态吧，当时的是肯尼亚是白天，就相当于美国的夜晚，他们就是说，这个库里和他的同工就一起，那个时候开始方言祷告。后来他知道，就在他启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的妻子那个夜里就突然就醒了，就开始方言祷告。然后呢，然后这个库里呢，那个时候他们是被抓到那个政府军的车上，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政府军当时就是把他们直接送到机场里去，让他们买机票提前离开。后来政府军又叫到他们旅馆里，把他们行李给他拿来。那么他们回到美国去后的，跟他的妻子沟通以后，才发现库里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就叫醒了他的夜睡觉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获救了。这就是他说他们在过去服侍多年中间有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带到的图片呢，就是说他会让你看的一些画面呐，有时候会看到让你想起一些经文呐，有时候就是一些意念。我也讲过一些另外一个案例，我觉得特别神奇。其实我曾经我们家族中的有个青少年啊，那个时候已经跟黑社会的混到一起去了，当时他们整个的家族吧。都不要他了。那个时候，我就为他代祷嘛。当时我有工作，也不能马上去。我们在几个不同的省，那我在为他祷告啊，祷告呢，我感觉又祷告了2个星期，每天早上祷告，祷告的痛哭流涕。那突然之间，上帝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是用英语说的：“I will intervene，我要干预。”后来我过年期间去他们家里去跟他们去学一些课程，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是。信主了，然后我后来就问他，后来你为什么又自己离开了那个黑社会的黑帮的人？他说有一天他躺在那个床上啊，就在想我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我要的？他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我不要的，所以他就主动的离开了那个黑帮的人，后来就是回归一个正常。后来 第二年夏天吧，我又把他带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后来的话又继续巩固吧，后来他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带的啊，我就想起这种见证，就我心里都是特别的感。你看神他会用图片、用话语，也甚至用英文说话。我在自己曾经祷告，我问神呐，我究竟是去读神学还是要工作的时候，啊，他是那个神他就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话，他说你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他就是一句话，你的工作已经安排好，哦，我瞬间就知道我不要读神学了，我应该去工作，感谢主哈。第四点，方言祷告的思想纪律，意思就是英语啊，思想纪律就是意思是 discipline，这个 discipline 就是训练，就是说方言祷告，你的大脑的方言祷告是要训练的。就说这个训练的时候要保持专注，逐渐加码，胜过熟肉体的思想。因为我们刚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我自己是切身体会，就是很难的专注，就是在肉体当中，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喝水那个，反正就是觉得还不如我用悟性祷告的，就是觉得很难。让我胜过这个的就是那个意念，我相信方言祷告是好，我要有。像那个我看到这个书上讲的那些见证，我希望有那种效果。我相信我方言祷告，坚持方言祷告，也操练出我常处于让自己处于临界的状态。我想要那种结果，因为我想要那种结果，所以我就主动的要求我到方言祷告店里去，每天去训练一小时，那1小时啥事儿都不许做，就训练我。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刚开始是不太容易的。哦，我认识的有人，曾经方言，20年前都知道会方言，而且他的方言我还觉得挺好听的。但是他因为受到传统教会的一些观念嘛，不操练他也不用他，所以他思想状态吧，就是一直处于那种跟神的关系比较远的那种状态。但是通过我们小组一起学习这个方言的多样性之后呢，哎，他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了，就开始。定时去操练这种方言祷告，后来他自己的思想啊，就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恢复了。所以说，方言祷告是要操练的。所以我这边服侍的人呢，就是凡是不会方言、开方言的人，我都会之后都会把他们引荐个我们的方言祷告店。还有那些很多那种各种困苦当中找到我的时候，我都会去跟大家沟通会不会方言祷告啊，然后他们会的话，我也得把推荐给我们这个。方言祷告之后，我推荐了不少人，因为方言祷告的话是要训练，如果你不委身、不专注训练，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说，那个当我们一直训练的时候，我们一直保持我们在临界的状态，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胜过肉体的思想。我们大家也知道，肉体的思想，因为我们肉身上的磁场嘛，你就跟着这个磁场走，所以说是肉体的这个思想，我们是奴仆哈。但是呢，我们的灵可不是奴仆啊！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孽当中，如今神的死让我们活过来。所以，当我们保持我们的思想在灵界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抗衡这个肉体的思想。曾经我在一件事情中间冲突中时间，我感觉到我极受的极其的不公正，我感觉到我很想仇恨，甚至我感觉到我想要去杀人。但是那个时候极大的那个中间，我就去读圣经嘛，圣经中。就有一句话就是拯救了我，他就说，那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你，若住在你里面，必将让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一瞬间，哎，我就觉得我有力量能够抗过我肉体的这种仇恨了，所以哎呀，我就放下了。所以说那个肉体的思想是很强的，因为我过去是被奴役的嘛。但是我们一旦得到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可以拿起权柄去除肉体的思想，我们就可以顺服啊。圣灵的思想，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顺从肉体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就是生。所以，像我的以前的人生状态背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状态。那呢，我在这个平台有2、3年的时间嘛，带领我的属灵生命呢，就建造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状态。所以现在可以征战，可以带小组，然后的就说人的关系，包括家里的家族的这种关系都可以恢复的正常，让周围的人都觉得啊，我好像和以前很不一样了，感谢主。然后这个第二点哈，经过训练的思想对圣灵的意思很敏锐，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经过圣灵的思想就很敏锐，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很多很多冲突。为什么我们一听到就好，一遇到生活就开始又软弱又跌倒呢？就是不够敏锐，有时候不够敏锐。现在我也在自己训练自己，我也还有很多的地方还不够敏锐的地方。但是每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祷告，神就知道我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训练我更加的敏锐。所以一遇到那种冲突，我就开始训练自己，跳过我自己的冲突。进入那个中间立场状态，用神的眼光看到我的环境，让我重新祝福自己，也祝福他人，所以我的关系就恢复好。曾经我是一个受伤的，伤害情绪很重的，就是遇到事情的话，就觉得自己受伤害情绪重，不敢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是我就勇敢的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通过这种祷告吧，鼓起这种勇气吧。然后用神的这种方式，后来神我的需要也被满足了，也是我的属灵生命在突破。那么这里讲一个约翰内克的例子哈，约翰内克有一次在开车在路上，他应该是靠右边行，后来他在意念中那个祷告中间，神让他觉得应该靠左边行，因为靠左边行就等于是逆行了嘛，逆行违反交通规则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听了。他听了以后才发现，他躲过了一场车祸。所以说，这个就是有时候违反人的自然的规矩，是因为前方有了车祸，那个失灵了。然后呢，说方言让我们的灵与主保持连接，亲身与主同乐，就是我们都是希望与主同行吧。但是如果说我们长期说方言，就会保持我们的灵一直与主同行的状态。那么与主同行，与主同父一个就比较容易，也比较轻松。知道古时候耕地吧？那个牛嘛，耕地的时候，它不同的牛，就是一对主要的牛和后面3、4头牛，它们都是有轭来帮助它们掌管同一的方向的。那个主要的领头的那头牛，它往东，哎，其他的牛。都在往东，因为它那个鹅吧，就是把它往一个方向去转扭了。那时候旁边那个小牛它不明白，它一定要老牛要往右转，那小牛要往左转的时候，那个鹅就会把它带过来。所以像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是属肉体的，那么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也右转。那我们这样熟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与主同行就会越来越丝滑。但是我们常常是没有学会与神同行的时候呢，神要有时候轻声说，然后再大声说，再大声说，最后还可能有点鞭打，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主同行。但是当我们方言祷告，让我们主动的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快步的跟随神，这样就达到一个与主同行的一个轻松的状态。好了，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我帮他定了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很多大多数人只有在危机的状态下用向神方言祷告或者悟性祷告，当他好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了。如果一切都好，他们依然会有；如果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依然方言祷告，那我们的情况就会好很多。神不希望我们摆脱一场危机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神希望与神同行，避免危机。那我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没有参加方言祷告店的时候就是 一场危机摆脱了，又进入下一场危机。但是当我用一直坚持用方言祷告，我每天的开始，我一定要用方言祷告开始，整理我的思维的时候，我的一天就会比较平静安慰。当然，很多时候会别的事情会打乱我的程序。那这个时候呢？临时打断之后，我再用方言祷告，又回到我自己的一个程序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方言祷告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有帮助。所以呢，继续方言祷告，我们会继续的与神同行，丝滑的与神同行。我也勉励大家如此行。我相信我们在听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我的前辈吧，也有很多人是刚进来的。我在这里只想鼓励大家，真的认真的对待方言祷告。我建议大家这个书要认真去看，认真去操练。我建议大家参加这个方言祷告店，一天1小时去操练。特别是你的处境是很多很难处，难处越大越要用方言祷告。如果说你觉得还不会方言祷告，那你就 找童工帮你去开方言。好，我分享到此结束。